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罗马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勒神学院深造，得到差传硕士学位。1958年他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之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我们要靠主的恩典继续来研究罗马书信里面的真理教义。今天是第十七讲，题目是信徒与基督的合一。信徒与基督的合一，经文是6章1到14节。第6章1到14节，我现在要先把这段经文念一遍，然后靠圣灵的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上帝活着。只要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皿，倒要向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上帝，并将肢体做义的器皿献给上帝。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上面我们谈到耶稣基督一人对全人类的代表性，特别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恩典是丰丰富富，远远超过人类的过犯。那么因此就有人发一个问题，既然基督的恩典远远超过我们的过犯，特别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得更多了。那么就有人就问，这样说来，那基督徒岂不是可以不断的犯罪，多多的犯罪，好叫主的恩典更加显多吗？因为如果没有犯罪， 恩典就显明不出来了。所以第六章第一节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忍耐最终叫恩典显多吗？第二节的答案是断乎不可，绝对不可以的。那么怎么样我们能够在恩典中，在我们的软弱中，在我们常常会有过犯的人生经验里面能不犯罪？这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必须要清楚认识的一个真理。什么能叫我们有力量在充满罪恶、充满引诱、充满试探又充满软弱的人性里面能不犯罪呢？这就是罗马书第六章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所要讨论的主题。这里用受洗做一个象征。受洗我们今天是按照圣经字面的记载我们要受洗，但是受洗对犹太人来说，还是当时罗马跟希腊社会的文化来说，受洗有几个不同的意义，我们必须要有认识。耶稣基督自己受洗是为什么呢？在马太福音第三章谈到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罪的洗礼，可是耶稣基督没有罪，他为什么要去受洗呢？所以当耶稣来到施洗约翰面前的时候，施洗约翰对他说，我不配跟你洗礼，我跟你解鞋带都不配。但是耶稣基督说了一句话，这是要尽诸般的义。什么叫做尽诸般的义？就是神所规定的他要这么做，然后可以满足完全顺服上帝在经卷上手写的而讨得神的喜悦。所以洗礼的本身在耶稣的洗礼身上不是为罪，但是为讨神的喜欢，为了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受洗是要得神的喜悦。得神的喜悦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就是称义的意思。所以受洗的第一个意思是按照神在圣经所规定的旨意去做，讨得神的喜悦，这是受洗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第28章第19节所说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在犹太的文化里面，受洗是做门徒的一个标志。我今天遇见一个名师，很有道德、很有学问、很有修养的一个老师，我现在要在他的门下受教，要受洗。这个受洗不但是归入名师门下，更是要立志，从今天开始我要接受老师一切的教训，要效法老师一切的榜样，要效法老师的思想、志气、目标、奋斗的精神等等。所以受洗是立志效法老师的一个表现，还是一个标志。第三个意思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第二节告诉我们，在这两节的圣经是说到 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所以在以色列人最早的一次洗礼是在红海，在云里海里受洗。可是我们要记得，在出埃及记第十三章哪里记载以色列人过红海是走干地，一滴水都没有的。那么那次的洗是说归了摩西，换句话说，那是以色列人一个表示，从那一个洗礼以后就要顺服摩西的领导，所以受洗是归在一位领袖的领导之下，无论他怎么领导，我们都要顺服。这是受洗在犹太的文化里面的意思。那么第四意思就是刚才我们在罗马第六章里面所记载的，受洗是表明合一的意思。在这里谈到受洗，说是借着洗礼与主一同埋葬，借着洗礼归入耶稣的死，一同埋葬也有一同复活。在希腊文里面这里说一样一样一样好几次，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合一的意思。所以借着洗礼用信心表明我们与主的合一，与这位复活的基督完全合一，所以洗礼是一个象征。有人说这个洗礼怎么象征呢？我想我们很多人结婚的人都有这个经验，结婚的合一也不是在身体在物质的合一，我们常常借着一个戒指或是借着某一种的礼物表达婚姻的合一，所以那是一个象征。所以洗礼在这个罗马书第六章也是说明我们借着洗礼与基督完全的合一，在三样事上合一，在死，在埋葬跟复活。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在当时的文化洗礼表明合一，但是在圣经这里圣灵特别把那个内容很具体的表达出来，与主同时同埋葬同复活，用信心接受主耶稣的死就是我们的死，接受耶稣基督埋葬也就是我们的埋葬。埋葬的意思就不再看见，不再与他来往，然后一同复活。所以这个复活叫我们主同活，所以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他不但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也为我们复活。那么这就是必须用信心接受这个事实，然后我们也把自己投身在这样的一个事实里面。这样的话，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与主完全联合。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您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难题。在节目完毕之后，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继续收听。
现在我们要继续思想我们与主联合的几个表现。我们说与主联合不是一个口号，是有内容的。与主联合的第一个表现就是第六节说的，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第一个表现就是使罪身灭绝，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中文翻译为灭绝，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断绝关系，不是消灭，没有，就是没有关系而已。所以我们真的与基督联合的人，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与罪没有什么关系，没有来往了。这是第一个与主联合的表现。第二个，第七节说，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里说死，就是第六节所说的罪身灭绝，就是没有关系的意思。这个死不是落身的死，是没有关系，脱离了罪的权柄、罪的力量的意思。第三个表现，第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所以我们与基督联络的第三个表现，就是主耶稣怎么从死里复活，我们也是与基督一同活着。在第四节里面说，耶稣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在第一章第四节，耶稣基督借着圣善的灵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一个真正蒙恩得救，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人，也要有基督复活的样式，复活的生命，复活的能力。我们如果与基督一同复活，那就不再做罪的奴仆，就不再与神隔离。这就是第九节所说的，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就一直活着，向神活着。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与主同活了以后，我们生活的对象就是主，就是我们的上帝，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以基督为乐，以上帝为乐。同时，死亡不能再管理我们，罪恶不能再管理我们。第十节说，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上帝活着。这一节的圣经，我们中文的翻译稍微我要补充一点，耶稣基督死是向罪死，耶稣基督的死就是与罪断绝关系，没有关系。我们基督徒死也是与罪断绝关系，没有关系，只有一次。但是我们活呢，是向上帝活着。我们中文翻译活着，在希腊文的意思是继续一直不断的活。我们上帝是永生的上帝，是继续活着的上帝，是不受时间限制的上帝。我们活着也是这样，不受任何时间的限制。我们上帝的生命是活泼有力的，所以我们向上帝活着的也是活泼有力的，是强壮的，是有丰富的内容的，像我们的上帝一样，一次就永远。第十一节，这样你们现罪一旦看自己死的，现上帝在基督里却但看自己是活的。这一节的圣经就是说明第十节我们与主同活的态度，与主同活的意义。这里用当看自己是活的，我们要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现在做基督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向神活。神在对付我们罪的事上，神是不看不算我们的罪。但是我们现在把自己的生命，要晓得在神面前一直看自己是活的。第十二节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保持这种的心智，怎么样保持看自己是活的。第十二节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这是我们一个意志的问题，不许可，不容忍，不会把自己的这个身体随便让个罪来管，这是我们的意志。所以前面的圣经说，我们人有软弱，我们不能做神所规定的那个标准，那是因为我们的意志脆弱。神本来创造我们，神救赎我们，就给我们不但有能行真理的生命，也有能行真理的力量。但是意志怎么样呢？假如我们有意志，坚决到底要遵行神的旨意，不烂罪在我们身上有任何的地步，而我们有很强的这种心智，罪就不能侵犯我们。正像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或者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所记载，耶稣受到魔鬼撒旦各样的试探和攻击，他有个很坚强的心智，绝对不让撒旦试探他，也绝对不让撒旦的任何挑战能够吸引他去得着权柄、财产、荣华富贵，甚至自己在最饥饿所必须要的食物，他都不接受。这种的心智就叫耶稣基督凡事受过试探，但是能不犯罪。所以我们对罪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绝对不容许罪玷污我们，不容许试探侵犯我们，这样我们就不顺从自己的私欲。我在前面已经解释过，引用雅各书第一章，那个私欲毁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对那个私欲，那个过分的欲望，我们要靠主的能力，耶稣基督获得大能来对付，来克服。第十三节，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皿，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上帝，并将肢体做义的器皿献给上帝。这一节的圣经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心智。我们除了在消极方面不容许罪来侵犯、来引诱、来挑战，在肢体方面我们要把整个身体，这里说肢体其实是包括整个身体所有的本能，包括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天才、我们的学问、我们的力量、我们一切的功能，整个身体的功能要奉献给义，奉献给耶稣基督，奉献单单遵行上帝在圣经里面所规定的。我们要把肢体献给义，不要再献给罪。我们从前把我们整个人的意志、感情、能力、聪明等等献给罪做不义的器皿去犯罪，现在我们已经复活了，我们就按照神给我们生命正确的功能 来侍奉神。这就是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里面所说的，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吗？所以这节圣经就告诉我们，基督的救赎一个目的要我们信徒侍奉神。那么怎么侍奉呢？就是把我们整个身体里面一些的功能，包括思想、意志、感情，包括我们的欲望，包括我们的才干，包括我们所学习的一些技能，所有的都要奉献给上帝，来做遵行上帝旨意的工具。正像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从第五节开始所说的话，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上帝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第九节又说，后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美好的榜样，耶稣基督，他有身体，他的身体里面有身体的各种功能，但这个身体的功能是单位遵行天父旨意，在圣经上手写的旨意，这样罪就不能再管我们，罪不能再做我们的主人。感谢主耶稣给我们加美的榜样，就我们这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得了基督的生命以后，与他完全合一，然后在他的合一里面把身体奉献给义，做义的器皿，这样我们就真正的在整个生活里面与主联合，表彰联合的生命，复活的生命，胜过罪恶的生命，不再受罪跟死亡管辖的生活。这就是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与主联合的那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生活。
晋身神学院播送完了，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份给您。愿神祝福您。